弟兄姊妹平安。好，请弟兄姊妹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一到第一节到第四节，我来读，请弟兄姊妹听。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一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天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我们提到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借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知道认识你，知道你，也能够知道你的心意，能够按照你的旨意活在地上，在地上为你做言做话，把荣耀归给你。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中得力量，信心得以坚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的经文我和大家分享，题目是约拿的神迹。分享第一个题目就是法利赛人和撒杜盖人他们要的是什么样的神迹。因为今天的经文的第一节，法利赛人和撒杜盖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他看。我们先要来看一下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他们怎么会一起来到耶稣这里来试探耶稣。其实我们从圣经知道，犹太教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是犹太教中的两大宗派，这两个宗派在犹太教中他们信仰上的差别是相当的大。法利赛人属于犹太教中的保守派，他们持守犹太教的传统信仰，当然我在这里说他们持守犹太教的传统信仰，不是持守旧约圣经上所启示的信仰，他们是持守了犹太教传统信仰，因为犹太教那个时候已经完全的离开了上帝所启示的圣经的真理。那时候犹太教除了圣经以外，他们有许多口传的传统，他们有许多拉比对旧约圣经的诠释，他们把这些诠释保存下来作为一个遗传来持守。所以他们不仅仅是持守摩西在西乃山上上帝借着上帝让告诉摩西的那个上帝的律法，他们也持守拉比所遗传的口传的律法。所以说他在他们眼里，律法分两大部分，一个部分是成文的律法，就是摩西的律法，另外一部分是口传的律法，就是拉比对律法对成文律法的注释。当然我们知道在具体实施的当中，人就是这样，人的东西人很容易接受，上帝的东西人很抵触，很不容易接受。所以在实行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按照人的遗传口传的律法来做。所以说他们更看重的是口传的律法。因此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五章，我们刚刚讲过的，主耶稣就谴责他们说，他们用人的遗传废掉了上帝的律法。他们更严重的错误是，法利赛人以遵行人遗传的律法而 自夸而自义啊，因为犹太教这时候都以人的律法为他们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他们就以自己遵守了人的遗传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们从整本圣经都看到法利赛人是怎样的骄傲自义。其实当时候的法利赛人与今天的天罗马天主教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他们在上帝启示之外加添了人的东西，并且以遵守了人所加添的东西而骄傲自满。这就是当时候法利赛人的信仰。而撒杜盖人呢，却是另外一个模式。撒杜盖人只承认摩西的律法，而废除了旧约圣经所有先知书、智慧书。旧约圣经他们只承认摩西律法，因为律法的制度赋予了撒杜盖人很大的特权。撒杜盖人在犹太人中都是富有钱的人、富人，所以律法就赋予了这些贵族人很大的特权，他们就很持守，特别保守，就是这些律法制度，因为他们从这些律法中得到了很大的益处。他们也是当时代的唯利主义者，所以说他们的信仰是不相信有灵界存在，他们也不相信有天使，所以也不相信有复活。他们否认信仰中一切超自然的成分，所以他们只把犹太教的信仰作为一个道德的规范来持守。因此撒杜盖人与今天的理性主义是很相似的，今天的理性主义也是不相信超自然的神迹。今天的理性主义认为圣经中那些神迹，我们人理性不能理解的东西都是虚假的，都是故事，都不是真实的。因此今天有许多，特别是那种新派的理性主义神学，他们根本，其实他们已经根本不相信有神这一点。因此我们看到犹太教的两个宗派在教义上是这么大的差距，并且我们知道圣殿，耶路撒冷圣殿的主持是由撒杜盖人把持的，也就是说每个敬拜上帝的时候都是撒杜盖人在那里主持，在那里说了算，这是法利赛人所不能容忍的。因为法利赛人觉得自己很自义，很追求属灵的事，自己是上帝，对上帝的真理认识了很多，圣殿应该由他们来负责。因此法利赛人和撒杜盖人他们之间有许许多多的争论，甚至斗争，彼此这样不合的两个宗派，现在他们一起来到这里，来到耶稣跟前，要耶稣在天上给他们显个神迹。如此不同的信仰却能够在抵挡耶稣事情上联手，他们联手一起来试探耶稣。我们可以这么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真上帝，除了这位真上帝，别的全是人臆想出来的偶像。世界上只有这一位真上帝，因此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一个真的信仰，就是敬拜独一上帝的信仰。当一个人他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 而且当一个人他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信的是那位独一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的时候，他是不会离开自己的信仰，他所信的也不允许任何其他错误的东西来进入到他的信仰里面。这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因为一个人一旦抓到了真正的信仰，认识那位真正的上帝，他一定把所有的错误的不合乎上帝启示的不合乎真理的东西全会排除在外。这样一件非常真实的正常的事情，却常常受到人的攻击，因为你持守你那一个信仰，别人错误的东西你不认同不认可，他们就会攻击你，说你没有很宽广的胸怀。其实在信仰上不存在什么胸怀的问题，真理就是排他的。只有那些不清楚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所信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才会在那里喊叫各教派要联合。我们现在全世界各种我们基督教各个教派都要联合起来，甚至我们全世界各个宗教都要联合起来，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信了什么，所以所有的东西他都能够接受，他在任何信仰中都能够找到自己所喜好的东西。他们不知道自己所信了什么，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为自己的信仰负上自己该负上的责任。你信基督吗？你就要去追寻基督里面的真理。你说我说我信基督，我却不追求基督里面的真理，那我们的信仰就是假的。你对真理不认识，你所信的基督就会被别人篡改了。别人也说他信基督，但他把假的基督放在你的里面。所以那些在信仰上不认真不对自己信仰负责的人，就会跟随着那些异教异端在那边一起喊我们要联合我们要合一我们要，因为他们不知道真理，因为他们像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一样。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虽然他们的信仰差距这么大，因为他们哪一派都没有抓到真理，因此哪一派都可以接收其他的东西，唯有耶稣基督的真理他们不愿意接受。所以那些不知道自己信什么却要表现自己非常属灵，就产生制造一些属灵的口号，联合的口号，合一的口号，不知道自己信什么，怎么合一，合在哪里不知道，只是把那些口号提出来。其实这种口号是最危害基督教的，因着这样的口号冲击了基督教最基本的信仰教义，使基督教在不知不觉中被别人篡改了，成为一个别的宗教，而不是真正的信仰上帝所启示的这位上帝。在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为什么500年以后罗马天主教走偏开始，到 一千年以后，一千五百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基督教称为什么？基督教也称为复原教。为什么叫它复原教？要恢复到一世纪时候的我们的信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运动？因为天主教走偏了，离开了当时候的信仰，离开了当时候耶稣基督和使徒所启示的信仰，把人的东西加在里面。今天的教会，宗教改革五百年以后的今天，教会也处在这种状态中，许许多多人本的以人为中心的东西全部充斥到基督教里面。如果我们不对这个中基督教的信仰有认真的考察，自己很认真的追求认识这个真理，我们很容易被基督教内各式各样的说教所迷惑，我们甚至会以为我们能够为这个宗教火热。就像罗马书保罗说他有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对宗教有热心，但是不是按照真知识。如果我们自己不在真知识上，在宗教信仰的真知识上追求，我们就会被那些有宗教热心的人的所做的行为或者所说的话迷惑，我们也会跟着他们去成为一个有宗教真热心却没有真知识的人。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我们可能一生都在为这个宗教火热，却没有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所以说，这些没有在真理上扎根的，没有真正认识基督教信仰真理的人，在那里制造一些口号，做出一些节目。现在基督教里面有许许多多节目，因为在基督教里也有许许多多的机构设计出节目，所以呢，把节目推向教会，教会就会做节目，各式各样的节目，然后我们就被这些节目所引领、所带领，离开了最根本的，而我们绝对不能放肆的真理基础。所以这样的人就是耶稣斥责的。耶稣斥责这样的人，斥责这样的法利赛人：你们走偏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落教，既落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当我们没有真正的把握住基督教信仰的精髓，没有把这个真理真正的传讲出去，或者说我们自己都不明白基督教真理的精髓在哪里，我们在那边可能很热心的传福音，到最后就会落到耶稣所说的把人拉来入了教，却成为地狱之子，而不是天堂之子。所以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传福音的热心，我们更要在真理上装备自己。我们不要轻看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真理，离开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真理，你的热心可能是更大的危害。你没有热心还危害小一点，你没有真理光有热心你的危害更大。所以那些没有真理的人，就像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一样，他们也会联合起来攻击持守使徒一直教父正道的人。当我们谁持守使徒所教父的正道，也就持守圣经真理，当哪个教会持守圣经所教导的真理的时候，那些不持守的人就会联合起来攻击。 因为你在那边立竖起了你的旗帜，这个旗帜就显明，如果这个旗帜显明你是对的，那么他们就是错的，所以他要把这个旗帜扳倒了，证明他们是对的。所以说这些不明白真理，只是在宗教里面热心里面，只是在宗教自我为中心的宗教里面，他们肯定要扳倒这枚旗帜，所以这样的攻击会有。没有证明你没有竖起旗帜来，有了证明你旗帜竖起来。所以我们不要听别人在那边说非诚圣经贵宗教会所传讲的是错的，他们是认为我们传讲是错的，因为他们传讲的和我们传讲的不一样，但是在上帝面前我们是对的，他们是错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持守真理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就联合起来试探耶稣，请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其实我们今天我们讲罗马太福音十六章一到四节，马太福音到了十六章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耶稣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我讲到基本上一直在讲耶稣行神迹。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却不认为耶稣是行的是神迹。我记得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当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以后，法利赛人就攻击他，说耶稣赶鬼无非是靠鬼王比西波赶鬼。耶稣对他们的攻击做了很有力的回应，我们可以翻一下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我们从二十二节看，大家请看，我来读。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的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是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比西扑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之下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之争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出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比西波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论断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人怎样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无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因此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说的非常有力有据有理。如果说主耶稣说他是鬼王来赶鬼，那么撒旦的国就要灭亡，因为撒旦的国互相纷争，一个家一个国自相纷争必定灭亡。而且第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人怎能进壮士家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因此主耶稣最后用这句话来结束，主耶稣说他赶鬼他的能力一定要比鬼大，一定要比撒旦能力大。 当耶稣进入到撒旦国里赶鬼的时候，他的能力一定要比撒旦的能力大，这只是上帝的能力。这样清楚、这样明确的教训，对法利赛人讲，法利赛人就像没听见一样，听见了也听不明白。所以法利赛人是一个非常自义的人，非常骄傲自义的人。如果哪怕他们有一点点谦卑受教的心，就知道主耶稣所说的他赶鬼的能力是从天上来的，他赶鬼是天上来的神迹，就不会到十六章的时候，他和撒都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又来试探耶稣，说你从天上显个神迹给我们看。所以他们这种自义自傲的人，往往是最愚昧的人。一个人一旦骄傲，他说出的话，你不仔细品味，觉得他说的挺有理；你一仔细品味，一个骄傲人说的话就很愚昧。这就是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他们愚昧的表现，因为他们太自高自大。所以说，自以为义、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没有办法以真理而做，拿着真理做出正确的判断。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认为耶稣以往所行的神迹都是地上的，所以说他们来这里，来到耶稣面前试探耶稣，要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大家想一想，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知道天上的神迹是什么样的吗？他们见过天上的神迹吗？他们不知道天上的神迹是什么样的，他们也没有见过天上的神迹，他们却要耶稣显在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也就是说，他们自大到一个程度，是不是天上神迹我来判断，我说你是天上神迹你就是天上神迹，我说你不是天上神迹你就不是天上神迹。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过天上的神迹，他们怎么来判断是不是天上神迹，就是我说了算。所以说，一个骄傲、一个自义的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其实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特别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特别是我们在上帝话语面前，你在世上的时候你有一点那么骄傲，在人面前你有那么一点骄傲，说句落后的话，哎，有情可原。因为人的确不一样，你在某些方面你可能是比别人强，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你在这方面可能你的能力很强，但是你可以，你如果说为你自己能力强的一方面骄傲，其实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你在别的地方你的能力就没有别人强，没有一个人说我世界上所有的能力我是最强的，所有的能加起来都没有我的能力强。你只是为自己的一个特长而骄傲，这是不可取的。但是你如果说只是为自己一个特长骄傲，还没有影响到你的信仰。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上帝话语面前的骄傲，那真是最可悲的事。上帝话语面前你竟敢骄傲，你就是一个没救的人，就是一个进地狱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赐福给谦卑的人。在第二节耶稣回答说， 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势，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我们看到耶稣为什么用天上的气候变化来指责法利赛人和撒杜盖人的错误，因为他们只认识世界上，只认识自然的变化，他们却认不出属灵的事。他们有属世的眼光，但是他们属灵的眼光是瞎的，在属灵的事情上他们一无所知。同样是发生在天上的事，他们只能够辨别天上气候的变化，却不能辨别天上属灵的事情，因为他们的心完全被这个世界所掌控。而这个世界是淫乱，耶稣说是邪恶淫乱的世界。邪恶淫乱的时代一定把人的眼睛，心里的眼睛弄瞎，他们只会用属世的眼光来看问题，不会从属灵的观念来看问题，所以他们无法辨别天上的神迹与地上神迹的区别，因为他们不明白天上的事情。我们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人，如果我们的心意不能够更新而变化，如果我们现在思想问题、考虑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与我们信主之前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我们用信主之前我们看问题的观念来，现在还是用这样的观念来处理问题，我们没有一个更新的观念，我们就会像法利赛人和撒杜盖人一样，我们就无法真正的认识神迹。我们对什么是神迹，我们只是自用属世的眼光来看，我们不会从属灵的眼光来看神迹。所以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会轻看从天上赐下来的神迹。今天的神迹，许许多多的教会抓住了今天的神迹，就是疫病的神迹，一长短脚的神迹，上帝赐福我得地上财宝的神迹，啊，我信主了，我现在买什么好车了，我信主了，我现在买什么大房子了，我信主了，我现在在世上发达了，这全是地上的。上帝先进行的最大的神迹我们却看不见。上帝自从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现在上帝行的最大的神迹就是历史历代有许许多多的罪人悔改归向上帝，这是上帝在当今世界所行的神迹。这个神迹使人归向上帝，使人与上帝重新和好，使世人撒旦之子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神迹是今天最大的神迹。今天我们有不少成为基督徒的，我们是不是看中了上帝给为我们所行的这个救赎的最大神迹？许多时候我们很轻看这个神迹，我们轻看它，我们就不珍惜它，也不宝贝它，甚至有人认为上帝救赎的神迹对我是一个捆绑，所以就有人这么说，等自己老了我再信主， 等我没有能力奔这个世界了，我再信主。当我要面临死亡的时候，我再相信福音。甚至有许多人认为这样的人很聪明，世上的东西抓够了，临死之前我抓到天上的宝贝。这就是人们轻看上帝所行的最大的神迹。我们承认不承认上帝救赎世人使人悔改是个神迹？如果我们承认这是个神迹，福音就是神迹，神迹就不是我们人人所掌控的。我们现在就是轻看这个神迹，自己仍想掌控这个神迹，想我想什么时候信主我就什么时候信主，我想信主以后我怎么样走成圣之路我就怎么走。其实如果说你完全按照你的意思来行，你完全已经离开了神迹，已经离开了上帝在神迹中为我们所设立的计划和旨意。当我们离开上帝神迹的时候，我们就不是行在神迹之中。所以如果一个人凭自己的意志而行，我想怎么样时候信主我就什么时候信，现在我觉得还早，我还要奉世界，我想我什么时候我怎么走成圣之路我就怎么走，我想星期天我有空了我就去教会啊，没空了我就不去，我想我有难处了我就去教会，我想我家里有问题了我去教会，没问题我就不去。这全是自己在设计自己的福音，自己在走自己的福音，不是走在上帝救赎的神迹里面。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当我们自己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了福音，离开了上帝救赎的神迹，离开了福音。当人以为我们能够自己掌管自己命运的时候，自己能够决定我怎么样来信福音的时候，其实他已经远远地离开了福音的真理，甚至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因为你不可能再把你的权利，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连信福音这个主权你都要自己把着，你怎么会把别的主权给上帝？你认为自己要奔世界，奔到我奔不动的时候我才把主权给上帝。当你在世界上你奔不动走不了奔不了这个世界的时候，在你身上已经没有任何主权了，你也交不出主权来了。只有你可以奔世界的时候，你有主权的时候，你把这个主权交出去才是真正的归向上帝。所以我们不要离开福音真理，不要离开圣经所启示的所有对信仰对福音的规定。我们不要以为这些规定是对我的捆绑，这些规定这些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圣经特别强调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患者们，这些话我讲了，在教会讲了好几次，但是呢听的人听到的人他的确是不会停止聚会的人，停止聚会的人也听不到我这句话。难就难在这里。好，我们讲第二个问题，就是约拿的神迹。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通常我们提到约拿的神迹，自然想到约拿在大鱼祝福中三天三夜 这个神迹。约拿在大雨杜甫中三天三夜没有死，的确是神迹，是约拿的一个神迹。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提到了约拿在大雨杜甫中三天三夜的神迹。主耶稣讲完这个约拿在大雨杜甫中三天三夜的以后，主耶稣说人子也要这样三天三夜在地里头。所以约拿在大雨杜甫中三天三夜是一个预表，预表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受死，并且被埋葬在坟墓里三天三夜。之后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他用上帝的大能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使我们相信的人可以有复活的盼望。在约拿书中，不只是约拿在大雨杜甫中三天三夜这一个神迹，我们已经听了今天中弟兄讲约拿书基本上讲完了，我们对约拿书应该有比较了解，约拿书里面应该还有别的神迹，我们能想起来还有什么神迹吗？至少约拿书里面除了约拿在大鱼杜甫中三天三夜，至少还有两个神迹，至少多了应该有三个神迹。一个神迹就是尼尼微城的人听到约拿宣告上帝的审判要在四十天以后临到尼尼微城，结果是尼尼微城所有的人都披上麻衣尽是悔改。我们要知道满城的人每一个人都尽是悔改，这是上帝的作为，这是一个神迹。约拿书中另外一个神迹是上帝使一棵蓖麻籽一夜长成树给约拿遮阴，一夜又枯死，使约拿被暴晒在日头下。蓖麻树的生长与枯死，这是上帝行的一个神迹。主耶稣在第四节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当然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约拿的神迹应该包括了这三个神迹，也就是说包括了约拿在大雨杜甫中三天三夜的神迹，尼尼微全城悔改的神迹，和蓖麻籽一天长大一天枯死的神迹。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十节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这句话耶稣是第二次讲的，第一次记载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九节，那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愿意你显一个神迹给我看。第三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了。因此我们从十二章到十六章耶稣两次讲了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了。因此我们可以说约拿的这三个神迹是上帝对这个时代这个邪恶淫乱时代最重要的一个信息。耶稣两次说这样话就证明这个神迹对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来说是很重要的信息。上帝借着约拿的神迹告诉我们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最重要的是 耶稣为罪人死了，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神迹。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耶稣为罪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为罪人的罪付上了赎价，使罪人可以从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并且耶稣第三天复活。以耶稣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唯有上帝的儿子能够从死里复活。然而上帝儿子的能力也带给了所有信他的人，所以信上帝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将来也有从上帝来的能力，使我们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已经胜过死亡的权柄，这是邪恶淫乱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神迹。因着这个神迹，信耶稣的人有永生的盼望。更重要的是，我们借着信耶稣，我们里面得到一个新生命。我们得到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永远的生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因着这个新生命，我们能够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不然我们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我们以为人生的意义就是转过全世界。只有我们有这个新生命，我们才知道人生的真正意义是在上帝救赎的恩典中，为荣耀上帝而活，这是人生真正的意义。尼尼微城听到约拿关于上帝审判信息之后，全城人都悔改，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这是约拿书的另一个神迹。这也是马太福音十六章所侧重的一个神迹。我为什么说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说约拿的神迹是侧重这个神迹呢？因为在十二章的时候，当法利赛人和文士要耶稣显一个神迹的时候，耶稣说了邪恶淫乱的时代只有约拿的神迹，紧接着耶稣就说了约拿的大鱼肚腹中三天三夜的神迹。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前面也讲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偏离了上帝话语的信仰，偏离了上帝所启示的那个信仰，不过他们还是一群相信有神迹的人。但是撒杜盖人是不相信有神迹的人，所以说当撒杜盖人和法利赛人一起来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的重点他不应该是复活的神迹，而是上帝审判的神迹。因为上帝审判的神迹对撒杜盖人才会有意义。所以说十六章这个神迹，当然我不是说十六章这个神迹只是上帝审判的神迹，当然包括耶稣复活三天三夜复活的神迹，也包括蓖麻籽的这个神迹，但是侧重应该在上帝要审判这个世界的神迹。上帝要审判这个邪恶淫乱的世界，这是圣经一直启示的重要的信息。我们许多时候就把这个最重要的信息给挪移了，好像上帝不会来审判这个世界一样。如果上帝不来审判这个世界，耶稣就不会来到世上。因为上帝要来审判这个世界，而世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得到救恩，所以上帝就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所以上帝审判的信息是对世人的一个警告，可以让世人在世上存留的时候有悔改的机会。就像上帝借着先知 约拿对尼尼微城的宣告一样。当约拿对尼尼微城宣告上帝要审判的时候，尼尼微城全城的披上麻衣悔改，尽是悔改。然后我们看今天的诗人，今天的人比约拿时代更加心更加刚硬。不但今天的人，耶稣时代的人的心就比约拿时代的人心刚硬。因为在耶稣时代的时候，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说了，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个世界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见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然而在耶稣时代，犹太教的这些宗教领袖，这些法利赛人、撒都盖人以及文士，当他们听到了主耶稣借着约拿的神迹宣告审判的信息的时候，他们对上帝审判的信息毫不在意。他们不但不在意，甚至更加变本加厉。他们在十二章三十八节的时候只是说，夫子，我愿意你显一个神迹给我看。而到了十六章一节的时候，却是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他们从希望看到耶稣行神迹，到变成了试探耶稣，要试探，要耶稣给他们显一个神迹，行个神迹。从在耶稣底下希望耶稣行个神迹给他看，到站在耶稣的上面命令耶稣行个神迹给他看，这就是耶稣时代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和撒都盖人心刚硬。今天的人怎么样呢？所以说，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一旦不以上帝的话为自己生命生活的最高权威，一旦不能够谦卑的降服在上帝话语之下，努力去遵行上帝的话语，他们就会走向两个方向。我这是前提是一个知道上帝话语的人，如果他不包括不知道上帝话语的人，也叫不知道圣经的人，如果一个知道有圣经的人，他不能够谦卑的降服在上帝话语之下，这样的人会走向两个方向，基本上会走向两个方向，一个是走向世俗，一个是成为抵挡上帝话语的人。撒都盖人用上帝的话为自己的世俗权利服务，他们不会，撒都盖人不会为着自己的信仰去认真考察上帝的话，他们只是从上帝话语中挑选能够被自己利用的那一部分。所以说他们挑选上帝话语中的律法部分，因着律法制度使他们有贵族的权威权柄，所以他们挑这一部分而把其余的全部舍弃了。信仰只是成为他们所利用的工具。结果我们看到撒都盖人在虚假的信仰中走向世俗，他们打着信仰的旗号却是完全世俗的。而法利赛人虽然对信仰非常认真，然而他们因着自义无法真正的认识上帝的话，也因着自义就不能降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同样因着自义就不能使自己的信仰不断归正到上帝的话语中。自义，一个人一旦自义必然抵挡上帝，最后他们用人的遗传成为抵挡上帝话语的人。 挪亚书中尼尼微城悔改的神迹告诉我们，上帝是这个世界最后审判者，每一个人都要在上帝面前接受上帝的审判，而且在审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你心思意念隐藏的，都要在上帝面前是彻露敞开的。所以说我们既然信了福音，我们既然手中也有这本圣经，并且我们也认识到圣经是上帝启示的话，所以我在这里劝弟兄姐妹，千万千万不要将上帝的话作为耳旁风。上帝的话怎么说都没用，上帝话怎么说对我都是没用。我在信仰的路上我有自己的定规，是不是？有些人说我在信仰上没有定规，只要你没有降服上帝的话，你在信仰上一定有定规，你就定规我该怎么走信仰的路，我只是在空余的时候我才能够来坐下来看圣经，这是你的定规。我只是礼拜天所有的事全安排完了，没什么事了，我才去教会，这是你的定规。我只是在有难处的时候我会想到教会，你的定规。只有在感恩节、圣诞节、复活节的时候我才去教会，这是你的定规。你没有把上帝的话放在你的信仰中心，上帝的话是不可停止聚会，星期日主日是分别为圣的时间，分别为圣的时间，你没有把上帝的话放在你信仰中心，你就用你的定规来走你的信仰的路。当以你自己的定规来走信仰的路的时候，你一定没有走在上帝为他女儿、为他的儿女安排好的信仰之路上，因为你的定规不是上帝的设计。上帝为他的儿女都设计好信仰的路怎么走，都在圣经当中。所以说我们要扔掉我们自己所有的定规，回到圣经，回到上帝的话语中。因为信仰之路、福音之路只有一条，就是上帝所计划好的。离开了上帝所计划的路，你一定没在福音之中。我们不可以学撒都盖人打着基督信仰的旗号走世俗的路。我定规，我虽然受洗了，今天我先挣世界，我先奔世界，这就是我们的定规。走世俗的路，就像撒都盖人一样，虽然打着基督的信仰，打着上帝信仰的旗号，却走世俗的路。我们也不要可以，也不可以模仿法利赛人的样式，在上帝话语之外增添人的学问，而废掉上帝的话。一旦我们把人的东西增添到我们信仰里面，我们就会自以为意，我们就觉得我们人了不起，我们就会以我们增添的东西看自己是一个属灵的人，但是却不是上帝眼里的属灵人。人真正的信仰之路必须谦卑地遵照上帝的话语而行，离开上帝的话语没有福音。不要在上帝话语之外去找福音，不要把人的东西加在基督教里面，然后哦，我找到福音了，你找到的是人加进去的东西，这不是福音，唯有上帝的话是福音。约拿书中逼马的神迹，这个神迹是对上帝儿女说话的神迹， 我们从约拿书中看到，上帝让这个神迹发生有个很大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约拿看到上帝不将所说的灾给尼尼微城的时候，约拿对上帝发怒，在这个情况下上帝才行了逼马的神迹。约拿对上帝发怒，约拿出到城外要看那个城究竟如何，他就坐在城东门底下搭个帐篷看，发怒，对上帝不满意，我要看上帝最后怎么做。上帝就是一棵蓖麻树长起来，一夜长了很高，第二天日头晒了挡着热头，约拿非常高兴。但是第二天上帝叫个虫把蓖麻的根咬折了，蓖麻枯高了，干了，死了，热头照下来没有蓖麻树挡着，而且那天上帝那热头特别强烈，暴晒约拿，所以说约拿再次发怒。上帝对约拿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看顾，你赏且爱惜。上帝说，约拿，你完全按你自己的意思，不是按真理的意思，不是按上帝的意思来行事，我高兴了，我满足了就好，这就是我的信仰，不是按上帝的意思，不是让上帝满足，让上帝高兴。上帝借着这个蓖麻的神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在上帝安排之中，没有一件事在上帝的主权之外。如果有一件事在上帝的主权之外，这位上帝就不是我们圣经所启示的上帝。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事都在上帝主权之内，那么我们基督徒作为上帝的儿女，就应该为临到自己所有的事感恩，因为临到我们的事，只要不是我们所犯的罪带来的后果，只要不是我们本人我们所犯的罪带来的后果，我们所有的事临到我们，我们都要感恩，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因为上帝是怜悯有怜恤他儿女的上帝，是大有怜悯的上帝，我们就要知道一切事临到我们都是对我们有益的，我们都要感恩。如果我们不感恩，就落在约拿向上帝发怒的罪中。我们要铭记约伯所说的话，约伯在约伯记里所说的，约伯记一开始约伯就说了，赏赐的是耶和华，受屈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一切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为临到自己身上的一切感恩，我们不要只为我们临到我们身上的好事，临到我们世上的，临到我们身上的顺利的事，临到我们世上的自己高兴的事感恩，临到我们身上的不好的事，我们看来是不好的事，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看来的使我们很沮丧的事，我们临到我们身上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变成了孽境的事，我们也要感恩，因为这些事如果不是我们的罪，是上帝允许临到我们身上的，一定是为我们的益处，我们就是要感恩，因为我们生命气息存留都在上帝的手中。当你有感恩的心的时候，上帝有更多的恩典给你。当你像约拿一样向上帝发怒的时候，上帝就会在你身上身边种棵蓖麻树，那你知道蓖麻树都是上帝手中的权利。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趁着我们还有气息的时候，要献上感恩的祭， 将荣耀归给上帝，不要像约拿一样向上帝发怒。当你向上帝发怒的时候，那是得罪上帝的事情。我们应该像诗篇所说的，我们要以称谢进入他的门，以赞美进入他的院。上帝会赐我们出乎意外的平安。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一切都在你的恩典之中。你是看顾我们，你是大有怜悯的上帝。我们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好处。我们就存着感恩的心，从你手中领受所带给我们的一切，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成为一个蒙你悦纳的人，也能够成为一个荣耀你名的人。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